一个孩子可以为您的家带来许许多多的欢乐，一个孩子也可以为您的家带来无尽的烦恼。既然圣经说孩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那承受这份产业容易吗？
不许吵架，
我要打电动。
别烦我，我正在赶工。
快点做功课，
我不来。
试试看，我揍你。
那
是谁干的？
人说天下父母心，我说亲子心连心。肖佳丽要跟天下父母同舟共济，同心相连。
乖，再吃一口饭。
嗯，我不要。
亲子心连心。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佳丽，是希望之声电台亲子心连心节目的主持人。在这儿欢迎您收听我为您主持的节目，希望您和孩子们一起收听我们的节目，让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节目中所讲的见证，丰富您的生活，鼓励您的心灵。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内容也是很丰富的。首先呢，邀请大家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我们阅读上帝的话语。希望这些圣经中的话语让我们可以了解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计划，了解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那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少年的圣工剪影。其实每一天每一分钟，在世界上很多个角落都有不少青少年人，他们因着听到上帝的这个信息，听到上帝对他们所做出的爱，听到耶稣基督为每一个人赎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心都受感动了，然后立志要归向上帝。那么这些孩子们，青年人，他们从没有信仰到成为上帝的儿女，那这条路是怎么样走过来的呢？等一会儿呢，我们就会跟大家分享少年圣工的剪影。希望听众朋友们听了这些见证，也鼓励您更往前走一步，更亲近上帝。好，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我们一块儿阅读上帝的话语，来体贴上帝的心意。请大家翻开圣经的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生化恐怖战为美国社会带来新的威胁，炭疽病毒致人于死，可从邮件中送达，显明我们是何等的脆弱，容易受到意外疾病的侵害。若是有恐怖主义者在我们的饮用水中或者是食物中下毒，会怎么样呢？若是一些神经错乱的精神病人劫持一架撒农药的飞机，将毒撒在满是人潮的大运动场上，怎么办呢？空中弥漫的毒能夺去成千上万人的性命，异端也会造成类似的伤害。当那满载毒药的异端之风吹过教会的时候，许多上帝的子民会生出致命的灵性疾病。教会其实一直面临异端， 保罗警告年轻的提摩太，提防会破坏人信仰的徐米乃和菲里图。他警告加拉太的教会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哪，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保罗关心进入教会的犹太人，他们说得救是靠顺从犹太人的律法，不是只靠相信基督。这些异端的结果是许多人受骗，失去永生。耶稣在他论到末时兆头的伟大讲章中说道：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怀爱伦就写道：那些日子正急速地来到，那时候将有大困惑与恐慌，那披上天使外袍的撒旦必欺骗人，若是可行，连选民也迷惑了。那时必有许多主、许多神，各样异教之风将要刮起。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安全而不受这大骗子的迷惑呢？其实啊，上帝已经赐给我们有三个原则。第一，就是要热爱真理。约翰福音7:17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要立定心意，遵从上帝的旨意。第二呢，就是要知道真理。约翰福音8:32，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原来晓得真理会使我们获得不受撒旦欺骗的自由。还有一个原则呢，就是要分享真理。耶稣邀请门徒跟随他，他知道当他们遵从他的旨意与人分享真理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呢，一边会因此得着坚固。这里是上帝对异端的一些防御的措施，也是一些预防的接种。热爱真理，知道真理，分享真理，那么我们就会在真理中坚定不移了。
哥哥他山林上孤立一十字架，这是羞辱痛苦起航。深爱自主耶稣，为世人被钉死，这是家为我罪。情事与我却是真神仁慈，深爱自主基督，离天堂纵荣华，甘愿为世人背此苦家，故我爱高举十字宝剑，是家可活。 个他山岭上，孤立是自家，这时羞辱痛哭几行。深爱自主耶稣，为世人被钉死，这是家为我罪而罪吧。故我爱高举十字宝架，直到在主台前见主面，我一生
朋友们，收音机旁边的孩子们，今天呢，我在这儿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远方的见证是发生在德国。哇，德国很远是不是？在德国三月份的时候还会下雪。就在一个三月份仍然下雪的日子里面，有一个很不喜欢上帝的女人呢，却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堂受洗成为基督徒了。这个女人不久之前她还常常说，我认为基督徒啊都是一群弱者，他们不能够管理自己个人的生活。但是不久之后她遇到了她的邻居，她的邻居的名字叫法兰，是一个很善于管理自己生活的一个男人，他又有一份很安定的工作。法兰就邀请这位不喜欢上帝的女人呢去教会，她当然不肯了。但是法兰运用了另外一个方法，她邀请这个女人的孩子参加教会的前锋会。她向这个不喜欢上帝的女人说，孩子们会学到许多有用的东西，这对他们来说啊是非常有益的。这句话让这个女人心动了，她心想，对呀，这有什么不好呢？让孩子们多学一些有用的事情是好事啊。于是他最年幼的女儿加入了前锋会，这个小女儿真的是乐在其中。于是法兰呢就邀请这位邻居参加教堂前锋会举行的欢迎会。可是这个不喜欢上帝的女人仍然不太肯定自己到底想不想去接触这些陌生人。但是为了孩子们，她决定不管自己的忧虑，于是参加了这个教会举行的欢迎会。她描述当时的情形，她说，我带着百感交集的心情进入教堂，四周环视一下，这座教堂是何其简单，它不像我之前所预料的样子，而牧师呢，他看起来也很正常，也很友善。哇，那一天我在这所教堂里面所遇到的人，他们一点儿也不古怪。于是这个女人呢，对了教堂呢，开始有了一些兴趣。她开始上教堂，并且承认自己的确很喜欢那个地方。教会的人对他很热情，对他很友善，而且呢常常付出很多的爱心，这让他感到被爱和被接纳。每个星期他都带着更多的热忱和献身来到教堂参加复临教会的聚会，慢慢的他的属灵生命呢得以成长。他开始自己阅读圣经了，从旧约的创世纪开始。但是啊，这些圣经的经文对他来说是太艰深了。于是呢，他就上网络去搜寻一些德文的东西。他希望网络上的这些文章可以帮助他有效地明白圣经。在搜寻的过程中呢，没有想到，他在网络上发现了希望之声的广播，还有 圣经函授课程，于是他就报名参加了。后来他带着不断增长的热心完成了圣经研习指引，研究圣经好像已经使他很着迷了。当他在研读的过程中遇到难题，他都可以找到一些文章，或者是找到圣经的指导，鼓励他解答他的问题。因着这样的研习圣经，他有了新的发现。他说，我从研经中学到了好多东西，而我的人生有很大的改变。我发现圣经给我日常生活一些基础的指引。我从研究上帝的手册，圣经就是上帝的手册，我就得到了很大的喜悦。我最高兴的是，我知道有一位爱我的天父，他会在我的人生冲击的时候，他帮助我，扶持我。于是我决定借着浸礼与上帝立约，开始新的人生。虽然我的伤痛没有办法全部被抹去，但是现在我知道耶稣和我一起作战，承诺永远不会离开我。我已经看见他成功解决了许多问题。我知道也许这条基督徒的路也并不是那么容易走的，可是我在困难中现在也充满了信心，因为耶稣和主内新造的弟兄姐妹都在我的身旁。朋友们，孩子们，这个本来不喜欢上帝的女人在一个下雪的日子里洗礼了，她有了新的生命，她看到了上帝为她的牺牲，她看到了上帝对她的爱，她愿意立约，要和上帝立约。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这个见证它也会提醒我们，也许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不喜欢上帝的人，无论他是女人、男人、老人或者是小孩，这些不喜欢上帝的人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发现耶稣基督对他们的爱，还没有发现上帝是他们的创造主。如果我们愿意邀请他们来教会里面，我们愿意给他们时间，我们愿意等待他们，我们愿意和他们一起研经，一起祷告的话，他们都有希望像这个原本不喜欢上帝的女人一样，成为上帝的忠心的儿女。孩子们，朋友们，今天我们也都有机会去邀请我们身边的一些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当然发出这个邀请是需要勇气的，也需要克己，要付出我们的时间，付出我们的精力，有的时候还要付出我们的金钱。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原本不喜欢上帝的人，他悔改了，他回转了，他认识到原来上帝那么爱他，他认识到他本身原来已经是很有价值的了，他不再沉沦而转向上帝的时候，我们一切所付出的都会得着回报。而且在这地上，一个人因着认识上帝而生命得以重生，这不仅是对他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对我们也是，甚至在天国也会有天使看到他的悔改而欢欣快乐。
从今天起 双手为我的牵引，主耶稣，从今天起我不再做漂泊的客旅，主耶稣，从今天起你是我一生的归依，主耶稣，我全人都属于你。
朋友们，不知道您有没有在书店或者是精品店里面呢，看过一个好像匾额一样的装饰物，上面刻着几个大字是基督是我家之主。很多人呢，把这个匾额呢，就买回家挂在客厅里面。那挂上了这个匾额，是不是真的耶稣就住在他们家里面，成为他们家的主呢？那我相信没有行为，光是那块匾额的话，这个并不能成立的，对不对？我们怎么样看耶稣是不是住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家人他们是不是把耶稣的行为活出来了？同时呢，我觉得有一样事情呢，也是我们做家长必须重视的，那就是家庭中的崇拜。当全家人低头在上帝面前的时候，这一刻对孩子有很大的影响，他们不但因此看出我们这个家真的是以基督为主，还可以从父母服从基督的权威学习到服从父母的权威。那许多爸爸妈妈会抱怨孩子们不听话，事实上，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自己不听上帝的话，不能够以身作则，孩子们又怎么会听爸爸妈妈的话呢？当我们做父母的全心全意的爱上帝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会看到榜样的效益。那朋友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个亲子心连心节目中的内容呢，到这儿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也很渴望您写信来告诉我您身边美好的见证。 我也很渴望知道您在家庭里面怎么样把上帝的话铭刻在孩子们的心上，怎么样把家庭中的这种崇拜的时间成为家庭中每个人都喜欢的一个时刻。这些美好的见证，美好的信息，我也愿意在我们这个亲子心连心的节目时间里面跟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希望我们能够彼此鼓励，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在上帝面前呢做无愧的爸爸妈妈。好了，今天呢我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会把一本书要送给大家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励志恩言，励志恩言，恩典的恩，言语的言，这是一本很新颖的书，还有书箱呢，因为刚刚印刷出来不是很久。这本书搜集了很多的圣经的章节，为我们在人生的不同的时刻带给我们一些上帝的话语。当我们悲伤的时候，当我们哀哭的时候，当我们需要平安需要保护的时候，当我们真正喜乐的时候，都有一些圣经的话语恰如其分的可以安慰我们，也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共度那个时刻。那励志恩言就是我今天要送给大家的这本书，快点写信来索取。来信的时候寄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写给节目主持人肖佳丽收就可以了。那电子信箱的地址呢就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at vohc.cn， 佳丽就可以收到了。那记得来信的时候写清楚自己的姓名、回邮地址和邮政编码，那么呢我们就会把您所需要的励志恩言这本书呢寄送到您的府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儿，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我们下次再见。